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真是感谢主，我们又一次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当今这个世界呢，真是越来越不安静，疫情、社会治安、家庭冲突，给人们的心里呢带来了很多的忧虑。愿主安慰我们中间有疾病的，还有一些有压力的和生活中有难处的，求主赐给大家喜乐。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轻松美好的话题。我相信我们大家呢都很愿意过一种美好有爱享受的日子，这个追求也是神所喜悦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讲，我宁愿有耶稣，我不愿意做世上君王。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唱，但不是说君王不好，大家不要误解。其实那首诗歌里讲到了耶稣和另外三种东西对比，比如你的能力、君王、你的财富、你的美名，这三样东西好不好呢？很好，有能力、有钱财、有美名，圣经也鼓励我们追求这三样。但是有耶稣呢，比有这三样更好。如果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已经有了美名，或者我们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你已经有了财富，你也有了能力，那你想不想知道有了耶稣是什么滋味呢？我相信有财富我们很开心，我们想去哪旅游就去哪旅游，我想搬到哪住就搬到哪住，这要是用财富讲话的。有美名很好，我们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有能力也很好，我们在哪里都不会缺乏，这很好。如果你已经享受了这三样的快乐，你不妨也享受享受有耶稣的快乐。刚才那首诗歌说呢，如果我们有耶稣呢，比有这三样更好。但事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财富的，他们的很多人是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以下的，有很多的人也没有好名声，被千夫所指。有的人也没有能力，为什么？因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有什么能力呢？但是你会发现呢，就算有的人很贫穷，我们不嘲笑贫穷人，就算有的人呢也很无能，我们也不轻看无能的人，但是这些人他还是很骄傲，很奇怪。比如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很无能，我也没有财富，我还是很骄傲。所以我常常祷告，今天早上跟师母讲，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要起来要安静一下，思想一下，我说我发现人真的很败坏，无故的一点小事都生气发脾气，就是人的罪恶嘛。那么所以呢，也导致了人生活中很多痛苦，由于我们人的无知和败坏，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婚姻带来了一些伤害，给那些本来应该美好的事情造成了一些不美好的结果，导致人际关系的冲突。那么一方面来讲呢，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爱。一个没有爱心的人看什么都不顺眼，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呢看什么都是糟糕的。其实当人有了爱心的时候呢，你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因为你有爱，你走到哪里把爱带到哪里去了嘛。那在哪里才有爱呢？其实在神里面才有爱，因为神就是爱。换句话说呢，离开了神我们也没有爱可谈，因为神就是爱，你离开神就是离开了爱。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读一段呢讲爱的经文，犹大书第20节和21节。因为犹大书就那一章，就那一段，这个犹大不是卖主的那个犹大，是耶稣有个兄弟叫犹大。圣经里呢记录了犹大就有13个，所以卖主的犹大呢是第13个。所以在西方人呢，13又红星期五，叫黑色星期五，不是每个星期五都是星期五，都是黑色星期五，只有那个月的13号星期五就是黑色星期五。假如你的朋友是美国人，你尽量不要在那一天去看他，估计你去看他会有点介意的。那这个犹大呢，不是第13个犹大，是耶稣的兄弟那个犹大。看他写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兄弟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我们去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赏赐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敬拜你。虽然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敬拜你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敬拜中你还是一样的赐福我们。所以我祈求你赐福我们中间 有疾病的，心里有烦恼的，有生活中压力的人，能够因着敬拜你享受安息。我也祈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过得很顺利，也享受各种世上美好日子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思想再往前走一步，享受更大的赐福，就是耶稣基督赐福。恳求你看过一下的时间，我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能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那为了我们了解这两节经文呢，我还是跟大家观察一下这段经文。那观察这段经文呢，我们从文化上，因为解释圣经，弟兄姊妹记住有三个步骤：观察、解释、应用。我一再的重复，因为很多人虽然都知道，他容易忘记。就像我们讲看到史道伯，你要停，对吧？左看右看，有的人还是不愿意停，还不，你停下不看也不行啊。所以你这个很多步骤很重要。解经，如果你不按照三个步骤，你可能解释错。开车，你不按照那些个步骤，你可能出车祸，很重要。那么观察、解释和应用。解释呢也有三个方法：文化上看它的文字、历史了解它的背景，还有了解它的神学，就是这段圣经在圣经里的位置。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文化上，因为这两节圣经嘛，我们不用看太多的那个历史背景，我们主要是看它的文化上。那在文化上，弟兄姊妹一定注意，解释圣经一定看它的动词，因为动词是行动的，圣经是让我们行动的，圣经不是空口白论理论。所以看这段经文的动词，那这段经文有几个动词呢？它分配的非常均匀，有四个动词，比如造就、祷告、保守和仰望，很重要。那这四个动词呢，它分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在真道上你要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我们除了找到这段经文的四个动词，我们还找到这段经文的一句主语。那这段圣经呢，让我绞尽了脑汁，四句话是平行的，所以我讲到底用这段四句话哪一句话是主语呢？比如我们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也可以，比如怎么在真道上才能造就自己呢？你要祷告，你要保守自己的神爱中，你要仰望耶稣的怜悯，完全讲得通。所以我发现呢，这句话不能做主语，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话在这段经文里不是最重要的。大家如果读这段经文，你要想到找到主语呢，也不难。你要知道，我们讲这段经文里面谁是主角？星期五晚上，比尔确实带我们分享出埃及记第八章，参加干美团就知道，他要想找主角，那当然我们得知道谁是主角，他摩西跟亚伦，对吧？那其实呢，我们看这段经文，你先找主角，谁是主角呢？这里讲真道显然不是主角，因为他不是人物。那么另外圣灵、神和耶稣基督，他三个才是人物，对不对？那么在我们通常的信仰里面，谁是主角呢？当然神是主角。所以呢，那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是这段经文的主语。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强调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我突然发现很享受很安慰，为什么呢？如果只是强真道，强调是真道，或者强调圣灵，强调祷告，这几句话里面这一句话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大家有没有留意？我发现神真爱我们，就是说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和在圣灵里祷告，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么然后呢，为了我们能够长久的保守在神的爱中呢，我们还需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这段经文的中心就是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呢，那这段经文的一个主动词就是保守。那么怎么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呢？这里有三个分动词，就是造就、祷告和仰望。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长久在神的爱中。这三个分动词当然也在三句话里面，因为主语那后面三句话就是达到主语所要达到的，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这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能够长久享受神的爱，如何能够在神的爱中让自己 明白神的爱，也能够去爱别人呢？那就需要我们在真道上造就，在圣灵里祷告，并且仰望耶稣的怜悯。这就是说，为什么圣经要启示六十六卷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常常六十六卷都是让我们享受神的爱的。那么为什么让我们来聚会来听到呢？都是让我们明白真理，享受神的爱。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那么怎么保守呢？第一，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那么这一点是强调圣经真理，学习真理的重要。我们讲爱呢，爱不是一句空话，爱不是凭空的想象，爱是真理，有真理我们才有爱。比如今天无论是婚姻中的夫妻，还是恋爱中的恋人，无论是我们的家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弟兄姊妹相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和睦呢？怎么才能彼此尊重呢？怎么才能够相爱如宾呢？其实就是一个坚持一些真理，就是我们要有些原则。比如婚姻有婚姻的真理，婚姻的原则，恋爱有恋爱的原则，我们朋友相处有朋友相处的真理和原则。如果把这些真理和原则拿走，我们很快将成为冲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最后演变成很严重的仇人，很多的仇人之前就是好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跟那些不是好朋友的八竿子打不到人的，你想跟他冲突也不容易。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人，你跟你不爱的人有冲突吗？你够不到他，我们不需要跟他们冲突，我们不需要恨他，对不对？我们的朋友之间相处产生了冲突，最后就演变成仇敌。为什么好朋友会演变成仇敌呢？那是因为你没有遵守朋友的原则。不要说朋友，很多夫妻恋爱的时候，那是一天不见，那是如隔三秋；结了婚，那真是过得也不错。突然有一天发生冲突了，夫妻俩对簿公堂，夫妻俩产生冲突，你不能说这两个人素质差。为什么呢？他们这么相爱，后来成为仇人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夫妻之道。我们朋友之间，比如教会，是一个最多讲爱的地方，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也不得不承认有很多的冲突，也有很多的紧张。那为什么基督徒之间也会产生冲突紧张呢？那是因为你没有恪守基督徒的真理和原则。所以犹大就告诉我们，要追求真道，你才能享受真爱。那么犹大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二十节这里用了一个字，你们却要在真道上，却就是个转折词，那是肯定跟上文有关的，那就是别人可能是干什么，你却要怎么样。所以我这里呢，我们需要呢，就是在了解上文，在上文就是因讲了什么呢？有人被引诱离开正道，所以犹大说你们却要在正道上保守，就是你意思就是你不要离开正道。罪恶引诱我们离开正道，离开神的爱，这也是犹大写这一卷书的原因和目的。引诱是很重要，比如我们婚姻之间为什么出问题呢？一部分是因为受到引诱，当然也许是我们引诱别人。通常我们犯了错误呢，我们总觉得是别人引诱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引诱别人的。总之这个引诱是很可怕也很可恶，知道吗？这就是犹大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呢？因为当时让信徒有人被引诱了。本来犹大写犹大书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你看他在开头的时候他讲，亲爱的弟兄啊，我本来想尽情的写信给你们。其实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把这些时态都拿掉了，原文应该有些时态的，就是我本来想尽情的写信给你们。他想写什么呢？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改了，要为从前一次交互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你看犹大书整卷书都是讲真道的，所以我讲我们要在真道上追求，要造就自己。那么犹大他说了，我本来想写救恩的，但是现在呢，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互信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就是说真道容易被引诱，如果你不竭力保守它，它可能丢。就我常常鼓励我们中间，比如谈恋爱的，我们已经结婚的婚姻，婚姻不是靠自然的，你要努力地保护婚姻。如果你不保护，你不努力保护，婚姻会出问题的。比如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要努力，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邪恶吗？有多少的思想在灌输给我们的孩子吗？如果你不竭力的耐心的去教他们，他们容易被引诱。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儿童心理不成熟，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不成熟。我带我的孙子呢，我有很多思考。上次我们去旅游，因为我跟我孙子关系非常好，我就有时候他叫我抱他，我说抱不动了，你给爷亲一口，爷爷就近了。他真的信以为真。你现在小孩子，你以为他什么都懂，但是他其实什么都不懂。他现在七岁了，上次呢，他让我背着他，累了，啊，妹妹呢看他背也要背，抱一个，啊，我说爷爷实在没有劲了，他叭叭叭亲我十口，然后呢我又坚持往前走几步，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放下去，他爷爷我刚才都亲了你十口了，你怎么还没有劲呢？爷爷，你说他假装吗？他真的相信他亲了我，我就有劲了，但是其实呢。我这次逗他的嘛，所以他后来他还跟我讨论，他爷爷你说嘛，我每一次亲你就有劲了，怎么这一次亲你没有劲了呢？你现在跟他解释，你想跟他解释都很难。我就在思考儿童心理，所以你们带孩子真的要花心思跟他谈。我有时候耐心跟他，比如他有时候有错了，你跟他讲对不起，他不愿意讲，我跟他讲很多道理，他愿意讲了。后来他就说，爷爷，其实呢，如果我犯错误，你跟我讲道理，我还是愿意听的。但是有时候你讲的我听不懂，我相信他讲的话都是真的。儿童心理真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父母带孩子的时候，你真的要花耐心进入到他的世界里跟他沟通，你不要站在你的世界里跟他沟通，你觉得我都讲明白了，但他一点都没明白，知道吗？因为不在一个层面上沟通。所以带孩子需要竭尽全力，否则你花了很多的功夫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孩子们除了他自己内心世界的复杂，他还受的这个外部世界的引诱啊。带个孩子不容易，维护我们的婚姻关系也同样的。那么这个基督徒呢，维护真理也同样的。为什么呢？底下讲了，因为有些人偷渡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变成晃动情义的机会，并且不认我们独一的主宰耶稣基督。因为有些人会偷偷的引诱我们，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结婚了吗？要好好的保护你太太。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引诱她？你不要讲没事，我太太谁能引诱呢？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你要竭尽保护她。有一天你太太出问题了，你别怪太太，你怪你。你也要好好的尊重爱护你的老公。将来有一天你老公出问题了，你不要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坏，你应该讲我怎么失职了。这圣经里讲的，竭力保护。所以出了问题，朋友之间出问题，也不要都怪别人。上次我跟大家讲了嘛，孔子讲嘛，君子出问题怪自己，小人出问题都怪别人啊。我们家出问题的都邻居搞的，你没尽好责任，你的责任没尽到。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要知道，你有一天被异端引诱了，比如有时候我们被别人骗了，那骗子如果你谨慎一点，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出，哪里他是骗子的。有时候因为我们不谨慎，我们有贪心，也就是说有些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在偷偷的窥探我们，引诱我们，想欺骗我们。大家看看今天的人际关系，很多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那是因为什么呢？人际关系出问题都是因为受引诱。这个人有个特点，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有个什么特点呢？不愿意沟通，听什么信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有个特点？很多人别人讲你的事情，其实你知道那是假的，但是别人信。反过来呢，你听到了很多事，我们是不是都信以为真？为什么这个骗子吃香呢？为什么这个假的新闻舆论他们吃香呢？因为我们人有个毛病，我们听什么信什么，我们还不沟通。听什么信什么还是小事，听完了你要去沟通吗？你还不沟通，这是犯罪的根源，这也是人类被咒诅的一个表现。根本的原因呢，就是不信神。这个世界很奇怪，很搞笑。所以呢，那些说谎的人呢，他们就容易得逞。因此基督教是很反感说谎，因为你说谎你讲出去总有人信吗？那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呢，先别听什么信什么。思想，尤其我们中国人最糟糕，中国的父母教孩子从小就教听话是好孩子，是不是这样教的？然后呢，在学校听话是好学生，这种教育是非常可怕和危险的，知道吗？所以我常常讲，不要教孩子听话，当然也不是教孩子不听话，你要教孩子思考，就他思考远比他听话更重要。你教他听话的习惯，通常独裁者都是教他的百姓听话嘛，听话就是好人。所以呢，这种愚民教育 如果说我们都不喜欢政府独裁愚民教育，那么你父母你独裁愚民教育难道就好吗？你看，所以我们的孩子容易人格分裂，因为社会上的独裁教育你反感，你在家里搞独裁。所以弟兄姊妹们，父母们，不要教你的孩子听话，要教他思考。所以我在教会，我做牧师，我也不会讲跟弟兄姊妹讲，我讲的都是对的，你们可以反感我讲的，可以对抗我讲的，可以批判我讲的，那你们都有这个自由。但就是说，你要讲我讲的对，你听那是你的事，你不要我讲的你马上就听，你马上就信。对任何牧师讲的，你都要产生一个质疑，他讲的对吗？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思想，就是改变他们一个听什么信什么的毛病。人不愿意沟通还是小事，什么事呢？人听什么信什么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不在当面讲，他在背后讲，这才更可怕。这就是说背后讲更可怕。比如我们有时候误听一些信息，误听已经很可怕了嘛，我们还误传一些信息，这就是人际关系中产生矛盾的更很重要的原因，也包括在教会内部，包括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之中。我们误听了，我们误信了，我们甚至还误传，这才是可怕的，造成了很多真假难辨的事实。那么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爱。因为我们没有爱心，我们喜欢传播别人的。如果我们有爱心，比如我最近知道一个人，他的出了点问题，但我也不算有爱心了，我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最基本的素质不要扩大这个影响。哎，同样一件事情，有好几个人主动给我打电话，牧师你知道什么什么事吗？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我想我已经知道就不要讲了吗？我跟你讲，我说我已经知道了，你还有别的事吗？他非得把这事讲一遍。所以呢，我发现有毛病，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其实这件事是真是假不是我要管的，往外传播也不是我要管的，对吧？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为这个人祷告，我觉得他已经够惨的了，你怎么样呢？对吧？我儿子就是说，也是我跟我儿子讲，因为这个我儿子也知道这件事，我就问问他，他老爸你没事吗？啊，我觉得是，他说你没事你问这个是干嘛呢？我说我就其实呢，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呢我就为他祷告。我就发现，因为在我们的家里面呢是不喜欢传播别人的事，也不喜欢讨论别人的事，如果有一个人讨论我们都反感。所以就是说，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不是夸我们家人有爱心，因为我们恪守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不在背后论断别人。那么我鼓励我们做朋友的，做弟兄姊妹的，如果你的朋友出事了，你应该在背后维护他，而不是在背后攻击他。圣经里讲的非常好，就算你们不信耶稣，圣经里有很多经典，其实今天是社会上也应用，你要记住你都好。耶稣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孔子说，耶稣是积极的，孔子是消极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希望别人不怎么待你，你就不要那么对待别人。你不希望别人论断你，你就不要论断别人。耶稣说呢，你希望别人爱你，你就爱别人。无论从我们中国文化孔子的消极思想，还是从基督教文化耶稣的积极思想，我们基督徒都要不要论断别人。你怎么才能做得到呢？那就是你要有爱。后现我们当今处在一个时代叫后现代。后现代这个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后现代的人们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当这句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句话已经绝对了，什么都是相对的，绝对没有绝对的。你不开玩笑吗？你就绝对了吗？所以后现代这种思想是不对的。但是后现代这种思想里面产生了很多错误的东西，比如人这个后现代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如果一个人自私，你也不要骂他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去考虑别人的利益。那么这后现代还有一个特点呢，人与人相处重看关系不看原则，那当然酿成灾难了。同样一件事，我好朋友做的没问题，别人做的就有问题。那判断问题呢，重感觉轻看思考，我感觉你是个坏人，我们不去思考。比如这才有为什么会有种族歧视呢？我看你的皮肤跟我不一样，我就不舒服。我总之你举手投足我肯定是像坏人。我们有没有这特点？对吧？如果就是说呢，我们看一个人多看我一眼，他是不是抢劫我呀？都完全凭我们的感觉。 我们重我们的经验，不重理论。你比如这个社会为什么导致有些民族受到排害呢？因为这个地区有一种民族，一连三次他们都中间都出了小头，都是这个人。那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比如我们中国人，有些人歧视我们中国人，不就这样的看经验吗？我们中国人在内部歧视自己，不也是看经验吗？不重理论。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观缺乏客观，所以我们的生活态度呢很有热情，但是没有原则。这就是后现代的一人的特点，就导致了人什么呢？追求短平快，急功近利，不加思考。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掌握真理，没有原则，没有理论嘛。也就后现代，一句话讲完，后现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不重真理，重利益。比如赚钱，只要能赚钱，至于这个钱怎么赚的不重要。所以就导致了这个世界呢更大的混乱，也就是说人心不古。这个世界能不能再回到某一个点上去呢？比如我们像中国人讲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能复兴吗？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复兴到哪个朝代呢？比如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将希腊文化复兴出来了，我们中国文化复兴到哪个时代呢？其实是不可能复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复兴。再说我们这一次讲复兴也没有讲哪个点。我跟一些人探讨，一些教授讨论，我们是复兴了隋朝、唐朝、元朝、明朝、商朝，哪个朝中国人谁知道？没有。所以这个复兴注定是不能再复兴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拿什么去复兴呢？没有真理，没有原则，你复兴什么呢？所以呢，有些空话喊一喊倒是可以的。比如说有时候呢，教会要复兴，你教会要复兴到什么时候？就是教会要复兴，就是复兴到初期教会，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相爱，热情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教会复兴，你不要说不知道了，因为我在这里今天已经跟你讲了。那么就是说，其根本原因，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再复兴了，不可能再回去了，因为世界本来就是败坏的，世界只能往前走。佛教的复兴是佛教的世界观，轮回。基督教的世界观是直线的，直往前走，没有往后退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弟兄姊妹呢，世界复兴不复兴不重要，我们要享受神的爱才重要。那怎么办呢？找真理。所以对我们明白神的道理，要应用，比如说在我们的真理，对我们的家庭，我们夫妻之间最大的保障就是真理。因为这个世界婚姻出问题是非常多，怎么让我们的婚姻不出问题呢？要坚持真理。那么坚持什么样的真理呢？婚姻中真理不是抽象的，比如爱是牺牲，比如我们做丈夫的为妻子牺牲，我们做妻子愿意为丈夫牺牲，互相之间都为对方牺牲，你能不好吗？我们不要让对方为我牺牲。比如谈恋爱的小青年都喜欢讲，你爱我吗？你胡扯，你问这个干嘛呢？你都不知道他爱不爱你，还问他，他讲的你相信吗？你别问你爱他吗，你问自己，我爱他吗？不要问你爱我吗，你要牺牲吗？你为什么关心？不要关心对方爱不爱你，对方爱不爱你你不知道，但你爱不爱对方你知道呀。如果你爱对方，你就相信他也爱你，你爱他是真的，那他爱你也是真的。还有呢，有时候我们要忍耐一点，有很多事情，比如一天解决不了两天嘛，两天解决不了再三天嘛，很多事情现在解决不了将来嘛，要忍耐。还有一个什么？信任。其实讲忍耐讲牺牲我们都容易做到，信任是最难的。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信任，比如说包容和沟通都是能做到的，最难的就是信任。人与人之间今天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信任。前面我讲了吗？我们听什么信什么，别人只要背后讲论断一句，我们马上信以为真。我给你们举了例子，我举了好多次了，我再举一次，你们别不耐烦。那我觉得因为很真实。有一次呢，我跟师母去辅导一对夫妻，因为我们那个我在中国那个教会有个律师，他是跟别人打离婚官司的。那我说你这关系不好吗？你人家找你，生意不成功呢，你这个律师行开不下去；生意成功呢，你都破坏婚姻。我说下次找你的人先找我，我解决不了了，你再解决。哎，他那个姊妹也很爱主就好了，凡是找他离婚的，他就要先找牧师。那这一对有其中一对夫妻呢，那一段时间搞得我忙得不得了。因为他找我，我也不能不去解决嘛。那么其中有一对夫妻，他们俩呢为什么离婚呢？这个女的就说了，她听朋友跟她说，她老公有一次在外面喝酒跟一个女的不三不四，老公回来呢就说没有这回事。她说了，我老公第一在外面乱搞，第二还不诚实，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不诚实呢？因为我朋友跟我讲的嘛，他不承认吗？啊，我说真是灾难。那朋友跟你好还是你老公跟你好呢？他当然老公了。我说但是你信了你朋友的话，没信你老公的话呀。你老公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你的朋友是一句话你就信了你的朋友，不信你的老公。我说你不觉得你是太单纯了呢，还是太傻了呢？你想一想。后来那女的咋个远，牧师讲的有点道理。我说我不是讲的有点道理，我讲的是千真万确。你信你老公那个朋友的话，也许他看错了呢，也不一定。他的朋友难道骗我吗？我说朋友不一定骗你，他可能误解。总之你老公在这里跟身边信任。最后他俩决定不离婚了。你看，我说你俩也太简单了，一句话就离婚，这一句话又不离了，就这么简单吗？他说这你这一讲我现在没离的必要了啊，因为我知道他注定不会离婚，所以我才有信心辅导他。回头那路上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如果有人跟你讲我的坏话你信不信呢？什么眨巴眼，哎呦，他这一眨眼我就惨。我说看上你也信哎？我说我跟你过了三十多年，你也不信我吗？那师母反问一句，如果有人跟你讲我的坏话呢？我说这句话讲不完，我一脚就给他踹走。我老婆我知道，我不需要别人跟我介绍，我讲的是真的。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我跟师母之间的沟通，我就发现真可怕啊！我跟师母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两个虽然不说形影不离，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正常情况我们俩都在一起的。我说我干什么事你应该能知道我的，如果别人讲一句他还眨眼，那就意思他也会信啊。可见信任多么难呐、啊，弟兄姊妹。师母就在这，你问他。那么你们呢？假如说我在座的夫妻，如果你老公在外面应酬，有些人跟你讲闲话，你怎么理解？你听就是错，我告诉你不要听。我的老公我判断，我的太太我相信，我们不应该听。包括我们弟兄姊妹相处，所有的关系中相处，信任你才有包容，你才能沟通。所以为了我们的婚姻健康，我鼓励弟兄姊妹呢一起到教会学习真理，那你的婚姻才稳固嘛。还有对教会的应用，比如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关系中最大的保障其实就是真理。因此呢，我们一起学习真理，那我们的教会呢才能彼此相爱。弟兄姊妹相处，一个不要说谗言，一个不要听谗言，一个呢我们要学真理，多祝福多祷告，那么可以保守我们的教会发展。那跟大家讲第二点，我们怎么可以保守在藏在神的爱中呢？在圣灵里祷告。这一点强调就是借着祷告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爱，我们在祷告中呢能够享受神的爱。前面讲追求真理，我们追求真理是听神的话，是神跟人讲话。那祷告呢是把你想讲的话告诉神。举个例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你发现你没有朋友，我讲的话别人也不信，其实你不用管，你不用愁，有一个人信，有一个人也愿意听，谁呢？那就是神。神是愿意听我们祷告的。这里讲在圣灵里祷告，为什么在圣灵里祷告呢？圣灵祷告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真理里祷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讲，手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真理的道。圣灵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圣灵，对吧？就是圣灵就是让我们明白真理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他说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他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里强调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和原则，也显明了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也跟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跟真理相关的，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基督教的文明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对吧？基督教的真理呢能够让世人得福，这是祷告的原则。那么祷告的次序呢，就是要敬拜神，遵行神的旨意和爱人。记住弟兄姊妹，一个爱神的人，你一定是一个爱人的人。圣经里讲嘛，如果你看不爱你看到的人，你怎么爱那些看不到的神呢？怎么知道你爱不爱神呢？你爱人要爱这个人。比如说我们一家人之间要充满爱，有了错误有了冲突，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它。我们对这个社会也是的，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上呢，我们是对社会有责任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祷告。比如我们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华人，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你比如我们看到一些中国的新闻不好的，你不要幸灾乐祸，你不要期待发生某些灾难，你要求神怜悯那个国家， 也我甚至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祷告，让领导人干正事，别胡干嘛。我们总之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就是因为爱神和爱人。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次序，怎么祷告呢？第一，先赞美，对神的；第二呢，认罪；第三呢，为别人祷告。就是祷告至少包括这三样：我们赞美神，然后我认罪，然后呢，我们求神怜悯别人，我们认识的人。如果弟兄姊妹容易忘呢，写个小本子，现在手机很容易记下来，你写一堆名字，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给他读一遍，跟神给他祷告一遍，祈求神祝福那些人。这就是我们在圣灵里祷告。那么这样的祷告呢，其实是一种爱心的祷告，因为你为那么多人祷告嘛。那么同时呢，换一句话讲呢，你也能够享受神的爱，也能够经历神的爱。一个经历过神的爱，他怎么可能不爱神呢？那么一个爱神的人，他怎么可能不爱人呢？但如同一对恋人或者一个夫妻，绝对不能忍耐长时间不联系，因为他们有爱嘛，他就要联系。那么一个真正有爱有爱心的人，你怎么可能不祷告呢？我知道，我也知道有很多基督徒确实不祷告，所以我鼓励大家祷告。还有我们星期三晚上8点有祷告会，也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对吧？那么就是说，那么这里呢讲一个应用，比如对我们家庭的应用，如果我们夫妻俩一起祷告，你的爱情会更纯洁更长久。不要以为爱情都是年轻人的事，老年人也能享受爱情，只要你有真爱，爱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所以夫妻俩一起祷告，你的爱情更纯洁更长久，家人一起祷告，家庭更和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藏在神的爱里。我鼓励一些恋爱的人，恋爱的人不要约会吗？你约会讲什么呢？我讲第一，你可以读书，读一本书；第二，你可以一起祷告，那么你的爱情也更纯洁。那对于我们教会来讲呢，教会如果常常祷告，那么神的爱呢就会充满在他的教会里面，那我们的教会呢也就兴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藏在神的爱中，就是你怎么藏在神的爱里，追求真理，祷告。那第三个呢，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那么这一点强调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对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才得到了救恩，我们今天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要感谢神。那么这里讲仰望耶稣，其实就是依靠，仰望也有依靠的意思。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不管怎么努力，我们都没有办法长久享受爱，我们也没有办法爱别人。就是说，假如一对谈恋爱的人或者一对夫妻，那么如果靠自己，我们肯定没有办法爱别人，因为自己是软弱的呀。所以我常常讲，恋爱的时候，如果一个女孩子讲男朋友讲了，就因为你漂亮我爱你，那是灾难。为什么呢？因为你漂亮他才爱你，两个危险。第一，你将来不漂亮了他就不爱了；第二，将来碰个比你还漂亮的，那就爱那个去了，因为他爱的是漂亮嘛。比如说我们到街上吃饭啊，街上呢别人到什么小吃一条街，哇，你要看这一家好，他为什么来吃呢？因为小吃一条街叫好吃的嘛，吃完这家吃那家。如果爱一个美女，那不就是爱这个爱那个吗？不是因为你漂亮他爱你，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里面有爱，就是因为是你他才爱你，那才重要。因为第二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你，所以爱情怎么才能够保守长远呢？靠自己是不可能的。那因为人都是会变的，我们都会变的，不是别人会变，我们都会变。那靠谁呢？靠主耶稣，求耶稣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相处，不是因为靠我这个人有耐心，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才能彼此相爱。我们家人相处靠着耶稣基督很重要，对吧？那么如果比如说，如果对方不爱你了，你想让对方爱你很难。一般爱都是主动的。这个因为我做婚姻辅导，我也做一些恋爱辅导，我能够生活中能够遇到一些，比如我们中间肯定很多朋友会经历，我喜欢那个人，那个人不喜欢我。其实这种努力呢是很麻烦的，你越努力，对方呢越反感。因为他不喜欢你，知道吗？就是靠着你的努力让对方爱你很难，但是对方如果想爱你，你想逃也很难。我想大家应该都经历过吧？哇，一个人追求一个人，这个人对吧？ 他爱你，你不想被他爱也难。但如果那当然这两种都不能成为爱情，因为你爱他，他不爱你，他爱你，你不爱他，都一样的嘛。双方相爱才能成为爱情。那么我们基督徒也同样，如果耶稣不爱我们，我们想让耶稣爱我们那真是很难。万幸中的万幸，主耶稣他主动爱了我们，并且其实我们就像谈恋爱一样，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也是抗拒神的爱。就像有的人你爱他，他不爱你，你终于花了好长时间才就追求到一样。我们主耶稣是主动的爱我们，但是我们呢人也是抗拒他的爱。比如有时候我们觉得基督教讲的有道理啊，但我就是不信啊。基督教也很好呀，你比如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就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讲我看不到神，我就不相信。你比如基督教解决了重男轻女，基督教解决了这个人类的教育、医疗这各个方面，可以讲都受基督教的影响。这么多的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是有目共睹，但我们还是抗拒。有一天上帝不想让你抗拒了，他的圣灵感动你。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是不会认识耶稣的。如果耶稣不主动的爱我们，我们也是找不到这种爱的。所以呢，耶稣这样的爱我们，所以犹大说他已经爱了我们，你要仰望他的怜悯。仰望他的怜悯就是说我们可以长久的享受神的爱，我们这样呢能在神的爱中。其实耶稣为我们死就是神爱我们最大的凭据，真爱才有牺牲。前面我讲了吗，爱的真理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牺牲。谁愿意为一个自己不在乎的人牺牲呢？我们不会的。有一次礼拜天结束，我们一出门有一个人这个就是想要点钱，因为这个人呢我不是太想给的，我就讲，我跟儿子讲去肯德基给他买一份肯德基给他吃，因为万一他是骗子呢。我儿子看，我儿子讲，老爸你教的原则，我们宁肯被骗也不要错过怜悯他的机会。儿子伸手从头里拿了一点钱给他。我跟师母讲，我说80%要被骗。然后呢我们到那肯德基转过弯，我把开车就走了过来了嘛。我一看那个老人买了好大一包肯德基，我想三天吃不完这么多呀。后来我跟师母讲，不要告诉人，你看人心多诡诈，就这一回这一件事，你看这个人呢，我就是牧师，我讲的就是我自己。我说别告诉儿子，你要告诉儿子这个老头今天没骗我们，那就鼓励他下次给钱给人家。我说不要告诉他。后来我一想呢，这像牧师吗？这不像啊。我就跟儿子讲了，我就鼓励儿子，我说儿子你今天做的真对。我说那个老人家买了，我看他怀里抱一大包，够吃几天，我估计他可能饿的几天都没吃饭了。儿子说他不是饿的几天不吃饭了，他是买好几天不要来买了，因为他这些人一般都不是买换都嫌累的。总之这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能够感受到我这个人真的是没有爱心的人，缺乏爱心，缺乏怜悯的心。为什么？因为我对他不了解，我跟他没关系嘛。那么人呢，就是说我们不会愿意为一个没有关系的人做太多牺牲。给上100块美金我们都觉得这玩意太损失大了。有一次我去这个柬埔寨带我儿子短宣，我就操练他的爱心。有时候我觉得很讽刺，就我个人人有多软弱多败坏呢，我要操练儿子要让他学会爱心。到哪学爱心呢？到柬埔寨去，看着穷人，我口袋里准备了，因为柬埔寨的钱贬值了不能用了，只能用美金，我准备了很多1块的美金。但我一方面是我小气，一方面我也没那么多钱，就是需要怜悯的时候呢，要么给1块，给10块行吗？我给10张嘛。有一个孕妇老公呢跟人家跑了，我就想不通，就这么穷了还跟人家私奔。当然了，这是我的骄傲，穷人有穷人的感情嘛。结果呢那个家里一个孕妇一个小孩呢还得了病就等死。我讲这个你们可能不相信啊，那真的穷得不得了。然后呢怎么办呢？我就想了半天，我打算给25美金。对我来讲，我已经因为我要好多天花不少钱嘛，我带的也有限。儿子说秦牧师你真大方，人家孩一个孕妇的孩子都得病快死了，你给25美金。我说你要给多少呢？他一下子拿出了500美金大概给了那个人。我说你这些东西我们这趟给下，他说下一个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要救。就是这个小孩子他这样的一直去爱主，我一直在背后拦主。 我觉得这样做不值，我还批评他，我批评他一路子，我说你这太过分了啊，我们的计划被你打乱了。他不去讲太多的话。我讲这些例子什么呢？我不愿意为一个我不在乎的人付代价。那么我现在做牧师会不会好一点呢？我觉得也没那么要好，那么一点点也没太好太多。我诚实的跟你们讲，但是如果让我儿子为人家死，那你打破头我也不会干，就现在我也不会干，因为他拿出500美金，我都觉得很大的，很不得了了，去帮助别人这么多，我不舒服。那么就是经常我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我就发现呢，我彻底的发现我的信仰真的不如我孩子们的信仰。那么让神要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你们想得通吗？谁想得通？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相信，不相信其实也对，因为这件事太不可能了，但那就是事实。耶稣真的为我们死，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吗？因为神太爱我们了，他觉得牺牲他的儿子那是值得的。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你真的愿意为你的信仰付出代价吗？还有没信耶稣的朋友们，我常常跟你讲，如果你觉得这是假的，那我们的基督徒都是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都是骗子，我们开个教堂我们就骗人了，反正有的人就不小心被我们骗了，这是第一。那时候看着基督徒也没骗什么人呢，因为有的人来教会好多年好多天也没看我们骗了什么，那就是基督徒脑子都出毛病。你只有这俩答案，我们这是一群脑子出了毛病的骗子，这就准了。那么要是说基督徒都是一群脑子出了毛病的骗子，那么美国的基督徒的比例肯定比我们中国基督徒的比例要高得多，大家承认吗？美国基督徒的比例肯定比泰国、比老挝、比缅甸、比柬埔寨的基督徒要多。那为什么美国这个社会相对而言要比缅甸、柬埔寨、老挝要正常的多、文明的多，大家承认吗？那么为什么一个骗子的治理的社会会比一个不是骗子治理的社会更文明呢？这一点也足以让我们非基督徒朋友们你去思考了。要么耶稣是真的，基督徒是真的，耶稣是真的爱我们，他为我们死，那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也有爱心。那么我也鼓励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自己认为你信的是真的，你也愿意效法神去爱别人，为别人牺牲吗？弟兄姊妹，那么首先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应用家人相处，我一再的强调家庭，因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健康，我们的教会才健康，这个社会才健康。我们中国人呢是舍小家顾大家，这种本末倒置的思想，小家不健康，大家怎么可能健康呢？其实每个小家都健康，整个大家也就健康。所以我们家人相处，家人之间要有怜悯之心，每个人都有不足的地方，当我们的家人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怜悯他，不要为那些人犯了错误的人记恨他，不要发脾气。我常常跟我孩子们讲，当你的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你在滑弄的时候不要管教他，等你不滑弄的时候才管教他。因为我以前没有人教导我，所以我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管教他呢？我滑弄才管教，我不滑弄就不管教了。因为所以我们很多父母都这样的，今天心情好孩子犯个错误就算了，今天心情不好那你这个错误就加倍。其实这种教育是野蛮教育，所以我就给我自己定了个规矩，我让师母监督我，不过师母监督力度也不够大，这个有时候我的脾气也不好，就是有时候我常常会在发怒的时候管教孩子，所以我管教了以后我很后悔，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我以前一些错误。因此呢，我就教导弟兄姐妹，我也教导我的孩子们，当你脑子里在生气的时候，你不要管教，因为你这个时候的管教会超出原则，过分。什么时候去管教他呢？不生气了，就把孩子的账记在那里，跟他讲这件事我现在生气不管你，等我过了这个时候我再管教你。因为那个时候不生气的时候管教可以很理性的处理，就是管教他而不会伤害他。其实我们家人呢，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生气才管教呢？就是你心里有怜悯之心，怜悯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长久享受神爱，家里冲突少吗？那么我们对于教会弟兄姊妹来讲呢，弟兄姊妹之间也有怜悯之心，我们彼此饶恕。我们家人会产生冲突， 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很也有很多摩擦的，比如说我一句话不小心会得罪一些人，你们一句话不小心会得罪另外的人，我们整个会产生很多的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怕得罪人，讲话都很小心，也不一定好。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勇敢的说诚实话。但是当我们勇敢的说诚实话，一不小心伤害了别人怎么办呢？比如别人伤害了我怎么办呢？饶恕他，饶恕。圣经里讲饶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饶恕人，别人就不饶恕我们。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你可能引起很多的冲突，那我们怎么会享受，我们怎么能有爱心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清楚犹大给我们的命令，借着仰望耶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爱心。现在我们更清楚呢，其实犹大这段圣经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长久享受神的爱。神要求我们学习真理，那是因为神的爱就是真理。这个神教导我们多祷告，那是因为我们在祷告中呢能够经历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可以多多的参加祷告会，比如神要求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怜悯。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怜悯，我们也有怜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爱。不仅如此，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人受到了爱的伤害，有时候爱还会伤害。举个例子你就知道爱怎么会伤害了。举个例子，有两个小朋友，我讲普通的啊，我们不要联想太多。一个苹果掉地下了，如果别人的孩子捡起来吃，你不会发脾气的。你这如果你是个有责任的人，这个呢，哎，孩子不要吃啊，但是或者说你不管不问。但如果你的孩子捡起来吃了，你马上就急了，地下的东西怎么能吃呢？就为什么？因为你爱他，所以你爱他产生伤害。很多夫妻之间，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很多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很多的人与人之间，就是因为你爱他，你才产生了伤害。因为我们对朋友讲话都很礼貌，我们这个脸一转就变脸，对这边的朋友讲话很客气，脸一转对老婆讲话就没那么文明。你们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们觉得？其实理论上讲呢，我对我太太讲话应该比对所有人讲话都礼貌，我对我孩子应该比对所有人都文明。但是人呢，有时候就对太太太仗己嘛，对孩子仗己嘛，所以我们就因为太自己了，讲话就忘记了文明。这个呢也不是说多么不好，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你太仗己，你太有爱，所以你讲话就不注意，这叫什么？爱的伤害。所以很多人因为爱而受到了很多伤害，我也很苦恼。那怎么办呢？没问题。所以呢，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仰望神的怜悯，鼓励大家学习真理，知道怎么爱，鼓励大家多多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去爱。然后呢，我们仰望耶稣的怜悯，让我们对别人充满怜悯之心。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你就是一个有爱的人。如果你没有怜悯，你不要忘记，我自己现在正在蒙受神的怜悯。如果上帝把我一切的错误都拿出来跟我算上账，我估计我就不能站在讲台上了，我估计我就活不了了。上帝还留下来让我悔改。那么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有错误？如果我们有错误，上帝都没有追究我们，那么别人的错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给他一点机会呢？鼓励弟兄姊妹学习忍耐，努力的爱自己的家人，爱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像灯一样划出光明。愿神赐福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所以让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学习你有爱心，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爱心是远远不够的。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真理，明白真道，做一个诚实的人，并且做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家里表现你的爱，因着我们流露出的爱给我们的周围带来快乐，让我们家人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都能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